弟兄姐妹早上平安。现在是奥兰多最好的季节啊，秋高气爽，其实已经快到冬天了。那天气变冷了，所以弟兄姐妹也起不来了。像大家都，我要看10点钟也没有多少人过来。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4章21到31节。题目是夏甲和撒拉。所以我，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加拉太书的4章21到31节。如果你没有圣经，我的 PPT 上也有，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来读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少一个字，与现在的耶路撒冷，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当时呢，按照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照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在福音里面使我们得以释放，你在福音里面使我们得以自由。我们现在不再是奴仆，而是你的儿女，主啊，而是自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把这自由的生命能够来活出来。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也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来祝福你的话语。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好，大家请坐。好，我们继续在加拉太书啊，今天是4章21节到31节。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的主题，保罗在加拉太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他在加拉太书要他的对象是加拉太省的基督徒，加拉太省的信徒。加拉太省是罗马的一个行政省，那么当在加拉太省，加拉太是在小亚细亚那一块。那么就是说，当加拉太省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但是当里面也有犹太人。那么他所驳斥的对象，他所反驳的对象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是从犹太人出身的基督徒。那么他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在律法和福音，就是保罗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在律法当中已经得以释放，我们已经从律法当中得以释放，我们从律法当中得以自由，我们不再是被律法捆绑，而是在福音中是一个自由的。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比喻，我们在上次李长老讲到，他用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当他出生的时候，他虽然有主人的身份，他有主人的身份，但是在未成年之前，他是在师父和管家的这个约束之下，所以就好像是奴仆一样。但是等他到成年之后，所以他所有的权柄，这个他是承受产业的，所以他所有的主人的权柄都给了他，他不再在师父和管家之下。我们知道这个师父和管家在这里就指的是律法。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里，他主要的一个所捍卫的一个福音真理，就是说因信称义，我们在律法当中得以自由，在律法不再在律法之下， 但是保罗在这，但是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很容易，就保罗书信很容易导致，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反律法主义。但这不是保罗本身的问题，这彼得也提到这个事情。彼得说，让我们的弟兄保罗所写的书信，啊，所以你们要解的时候不要强解，因为你们强解就免得你们，免得你们沉沦。所以保罗说书信里面他强调那个福音的真理，强调在福音里面得以自由，我们是个自由的，是个自主的，啊，但是的话很容易导致反律法主义。但我们今天我们希望就能够把保罗的另一个方面也能够带出来，那个把保罗一个全备的教导能够带出来，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在律法当中得以自由，但是我们里面呢，我们不再是被律法来推着去做事情，不再被律法来要求来做事情，好像在律法的这个强迫之下，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事情，我们还是要有好行为。但这个好行为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这个 motivation 不再是遵守律法，那这个 motivation 是什么？我们还是要把它讲出来，我们今天还是要把它讲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首先在这个21节到23节提到一个夏甲和撒拉的故事，在22节提到，就是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我们知道那个使女指的是谁？使女指的就是夏甲，对不对？是夏甲。自主之妇指的是谁？就是撒拉。那么这里记载的故事其实上就是指的是创世纪的16章。我们知道撒拉一直到了80岁到90岁都没有生儿生女，都没有生孩子，啊，所以亚伯拉罕没有后裔。在创世纪的15章的时候，那么神对亚伯拉罕说，神给亚伯拉罕祝福，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啊，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要大大的祝福给你。但亚伯拉罕说，我连个儿子都没有，我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一个儿子都没有。难道你要让我们家里面我那个管家以利以谢来承受我的产业吗？所以亚伯拉罕向神这么说，那么神就把亚伯拉罕就说，亚伯拉罕你出来，亚伯拉罕就出去，然后神说你看天上，他就看天上，然后神对他说，你看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你的后裔也有多少。那么神跟亚伯拉罕说，就这么说，他是说从你自身出的。所以是在创世纪15章，神对亚伯拉罕有这么的一个应许，啊，有这个应许要让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星、繁星那样的多。但是在创世纪16章，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撒拉软弱了，亚伯拉罕的老婆撒拉，他的太太撒拉软弱了。他看到他没有办法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女，所以他就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然后，所以亚伯拉罕就娶了夏甲。然后，这个事情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因为夏甲成了亚伯拉罕的第二个老婆，或者是他的妾。啊，或者我中国叫妾，那么他就开始小看撒拉，他就开始轻视撒拉，那么撒拉就苦待他，然后夏甲就跑出去，那跑出去神就他就遇到神啊，遇到上帝，那么上帝就对夏甲说了一句话，上帝对夏甲说，你回去伏在你的祖母的手下，所以还是让夏甲要说服他的祖母撒拉，所以夏甲就回去了，他就那么所以这是在。创世纪的16章所记载的事情，然后之后到创世纪的大概是在创世纪的21章，然后之后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然后到创世纪的21章，那么亚撒拉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但撒拉生以撒之后，刚生以撒之后，亚伯拉罕就庆祝，他在家里面就开一个那个宴会来庆祝这件事情。那当时那个以实玛利，就是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就站在一旁嬉笑。啊，圣经用了这个嬉笑这个词啊，嬉笑这个词，我们中文翻译成嬉笑。但是这个词呢，这个字，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也出现过，在创世纪的39章。39章，我们知道在创世纪39章，当约瑟被卖到埃及人的那个。被卖给埃及人，然后在埃及人的家里面服侍，啊，这个他的主人的太太来勾引他之后，但约瑟拒绝了嘛。但是等他这个主人回来之后，这个太太，他的太太就给他给约瑟给他的主人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为什么把这个人带到我们的家，让他来戏弄我，其实就是同一个字，戏弄就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其实那个当时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之后，然后这个以实玛利就在旁边嬉笑，有点戏弄，有点玩弄，有点嘲笑那个意味。所以撒拉看到这个事情就很不高兴，撒拉就在亚伯拉罕面前抱怨说，你把你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免得他给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亚伯拉罕当然是非常的难受啊，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对不对？都是他的儿子啊，都是他的儿子。但是神给的亚伯拉罕说，你要听撒拉的话。那亚伯拉罕就选择说服，所以他就给那个夏甲和以实玛利带了一些饼，然后一些水，然后放在这个毛驴身上，放在驴，然后让他们出去。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说，我必照看他们，我必照看他们，要他的后以实玛利要成为一个大国，要成为一个大国。所以这就是夏甲和撒拉的故事。所以在这里保罗回忆这个事情，保罗在这里回想这个事情，他在23节提到，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为什么是按照血气生的呢？为什么夏甲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我们知道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你要有儿子，对不对？你要有后裔，而且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繁星那样的多，这是神对的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那个自主之妇人所生的，自主之妇所生，就撒拉所生的，是按着应许生的，是以撒，就是以撒是那个应许的儿子，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儿子。但以实玛利不是，以实玛利是什么？以实玛利是按照血气所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软弱，撒拉软弱，对不对？他说我没有孩子，所以就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那所以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所以你会看到以实玛利是按照血气所生的，不是那个应许的孩子。但以撒不一样，以撒是所应许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事情，就是讲到那个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但是那个撒拉所生的是按照应许所生的。然后在24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讲说，这都是比方。比方是什么意思？比喻，对不对？这都是比喻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个都是一个比喻，他要讲一个真正的信息。这个真正的信息是什么？他要传递一个真正的信息，一个真正的 message。 所以他比喻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了，对不对？他说这两个妇人乃是比喻两个约，一个是在西乃山之约，就是摩西之约，就是旧约。那么另外一个呢，在西乃山之约是生子为奴，对不对？乃是夏甲。但是另外一个不是西乃山之约，另外一个乃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而且不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保罗在这里讲到那个西乃山之约和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那个耶路撒冷都指的是一样，都是那个摩西之约，指向都是摩西之约。所以生子都是为奴的，所以生出来子都是为奴的，所以是用夏甲来比喻这个。但保罗同时讲到有一个另外一个约是新约，这个新约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就那个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是用撒拉来比喻这个新耶路撒冷，比喻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保罗在这里把一个夏甲和撒拉的比喻，但是保罗在这里就会把整个这个比喻夏甲和撒拉，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两个对立的比喻，但是保罗把这个比喻放在整个历史的空间里面，放在整个这个历史的时间时空里面，让你看到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旧约的摩西之约、旧约的耶路撒冷，是那个为奴的，是用夏甲来比喻的，让你看到在新约里面，我们在新约里面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信徒， 是在那个应许之约里面的，是在应许之约里面的。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所以这个时空的比喻，它和前面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承受产业的孩子的比喻就连在一起。所以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好像在管家和这个师傅的下面，所以他们好像是在为奴的。他们虽然是承受产业的，他们虽然有这样的身份，但是他们好像是在为奴的，是在律法之下。所以这就在我们旧约看到摩西之约，看到在律法之下。但是等到那应许之子来的时候，应许之子指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应许之子来的时候，加拉太书3:16，应许之子来的时候，所以旧约的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长大了，神的百姓就好像是个孩子一样，这孩子长大了，他成年了，所以他不再在这个管家之下，不在这个律法之下，他在什么？他成了自主了，承受产业的，他成了产业的主人，对不对？所以律法成为他的仆人，你明白吧？律法成为他的仆人，管家成为他的仆人，所以他是自主的，他是承受产业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从律法之下得以自由，被释放出来，不再在律法之下。所以在新约里面，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整个在历史的时间段里面，所以当应许之子来的时候，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就成年了。啊，上次李长老在这里讲到成年礼，就中国有也有成年礼，中国从汉朝到明朝的时候一直都有成年礼。大家知道中国的男的成年礼在多少岁吗？啊，20，对，是的，20岁，那个叫什么？那个成年礼叫什么？冠礼是吧？加冠。对对对，加冠，那个叫冠礼，就是说20岁要加冠，就代表你可以娶太太了，可以成年了，是这样。女的成年礼在几岁？15岁。那个祭礼，在15岁的时候，就是女孩子就把她的头发卷起来，盘起来，用一根那个髻把它插起来，所以那个叫祭礼，就说可以结婚了，可以出嫁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的是有这个成年礼的。所以保罗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当应许之子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年了。这个不单在中国有成年礼，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成年礼。然后，比方说，在非洲有些国家的成年礼，他们是说这个男子要成年，啊，他成年，他必须要在外面杀一个大型的野兽，体型比较大的野兽，才代表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以，他有很多的这种，反正不同的都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成年礼。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比喻，好像我们神的百姓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在旧约的时候他是个孩子。所以在那个律法之下，管教之下，但是等到他成年了，成年是什么时候？就应许之子来的时候，对不对？应许之子来的时候，他成年了，他成年了，他就不再在这个律法之下。他不再在律法之下，所以他成为自主的，成为自由的。那在27节提到，27节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啊，引用以赛亚书的54章。你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4章的1节。所以保罗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的54章的1节，说：“有经上记者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句话，你们是怎么理解？那个不怀孕不生养的指的是谁？未经过产难的指的是谁？未经过产难的原文是 not in labor。那么 labor 当然可以翻成产难，也可以翻成劳苦，就是没有经过劳苦的，没有付出劳苦的。啊？那指的是谁？啊？那后面这个没有丈夫的又指的是谁？所以，但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54章1节，它是在前面53章讲的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对不对？就是讲弥赛亚，他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无家禽美容，啊，是我们可以羡慕。但是他因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然后到53章的后面讲到， 他必看见他的后裔，必看见他的后裔。在五十三章的后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一个翻转，就是说耶稣的复活，讲到他的复活，他要看到他的后裔，他要看到他所做工的功效。所以耶稣基督要看到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他复活了之后，他的功效，他要看到很多的人就是能够因着这个，当耶稣基督被高举的时候，就吸引万国来归向他。他看到这个，所以在这个之后，然后在五十四章一节讲了这句话，然后在五十四章一节讲了这句话之后，然后到了五十四章的二到三节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所以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啊，所以也是这句很著名的话，对不对？所以就在讲，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被高举的时候，要吸引万国来归向他，万国万邦都来归向他。要讲到这个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个时刻决定性转变的一个时刻，福音就是要扩展到万国万邦，就是好像是一个，就好像是一颗。一个花一样，它开始长出来，开始有这个花苞，但是到那一刻，这个花完全的绽放了，绽放那个开放了。那么，所以在这里的话，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指的是旧约的以色列，因为神呼召以色列人，神呼召以色列人是让他们能够成为万国的祭司，要祝福万国，使万国因着他们的见证要归向耶和华。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怀孕，没有生养，他没有做好这个见证，对不对？他没有怀孕，没有生养，所以他也没有付出劳苦，没有经过产难，没有付出这个劳苦，所以指的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但是在这里，以赛亚说：“你们要欢喜，你们要高歌。为什么欢喜？为什么高歌呢？因为没有丈夫的，没有丈夫的英文翻译成 the children of desolate， 什么意思？就是 the children of desolate。”什么叫做 children of desolate？ desolate 就是说那个被遗弃的，什么荒芜的，就指的是外邦人，明白吗？就是指的是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在旧约的时候好像是被遗弃的，是荒芜的，是这样。所以 the children of desolate， 所以那个外邦人，因为这些外邦人的儿女要比那个结了婚的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以色列人是有丈夫的，神是他们的丈夫，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丈夫的指的是以色列人，没有丈夫的指的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时候神告诉以色列人，你要欢喜，你要高歌，因为就是说你虽然没有劳苦，但是神做成了这个事情，神要使这个外邦人都要归入，都要吸引外邦人来归向主，神做成了这个事情。以色列这本来是给以色列的一个他的一个任务，他要成为万国的祭司，要在万邦当中做出的见证，但是他没有做到，他没有付出劳苦，但是神自己做成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吸引万邦来归向神。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夏甲和撒拉，让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信徒，他们有一个连续性，连续性都是神的儿女，所以都是神的儿女。只是在旧约的时候好像是个孩子还没有长成，在新约的时候他已经长成了，所以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有不连续性，有个连续性，连续性和不连续性都在这里。但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所以这以色列人要欢呼，为什么要欢呼？因为他们是从神的儿女这个角度来看，神的儿女角度看来，看到就是神的儿女现在要长成了，万邦万国都要归向神，成为神的百姓，所以要欢呼。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以色列人还是停留在那个旧约的那种思想观念里面，他们不愿意走出这个律法主义，他们不愿意还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那个夏甲这个夏甲那个身份状态，是为奴之子，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里面。所以他们反过来就转过来逼迫那个按照圣灵所生的，按照圣灵所生的叫自主之父的儿女。所以在二十九节就是，当时那个按照血气所生的就逼迫了那按照圣灵所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这句话指的是当时的最，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想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创世纪的十六章，当夏甲嫁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开始藐视他的主人撒拉，所以他逼迫那个逼迫这个他的主人，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翻译成逼迫，对不对？开始藐视他的主人撒拉。那当他的儿子当以撒出生的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就来嘲弄嬉笑他的主人，所以保罗这是在想着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代表就是那按照血气所生的，他要逼迫那按照圣灵所生的。所以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些不愿意还在律法之下的这些犹太人，不愿意走入福音里面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仍然要逼迫在福音里面按照应许所生的神的儿女，按照圣灵所生的神的儿女。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来到加拉太省的教会里面，就说你们还没有受割礼，所以你们不能够得救。所以他们藐视他们，轻视他们，不和他们在一起吃饭。那么我们，所以这种现象不单是存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也存在整个社会里面。我们看到现在在中国基督徒被逼迫，对不对？所以那在律法之下的人逼迫逼迫那个按照圣灵所生的，那同样也在教会里面也有。今天在各个教会里面，你会发现那很多那些在律法之下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没有享受在福音里面的那种释放、那种喜乐，他们会逼迫那些在福音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会指责他们，会来挑剔他们。所以这种在教会里面也存在。但是经上怎么说呢？经上说的是什么？就是把那个使女的儿子，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承受这产业。我们看到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被赶出去，被赶出去，因为他不可承受这产业。但最终承受产业的是在福音里面所生的，按照圣灵所生的。所以最后保罗在三十一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之妇儿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一段，保罗是用夏甲和撒拉这个比喻，那最后说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不是仆人的儿，不是奴仆仆使女的儿女，而是自主之妇儿的儿女。我们是自主的，我们是儿子，是承受产业的。那我们想想这样的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讲到，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律法当中得以自由，不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不是出于律法，不是在出于被律法逼着干着，不是一种被迫的心态，而是什么？因为我们是自主之妇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产业的主人。所以做事的时候，我们是出于自愿，不是被迫的。所以这是李长老上次在这里讲的两种心态，你是主人的心态还是奴仆的心态。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你是主人还是一个消费者？如果你是消费者，你选择成为一个 consumer 的话，你就是个奴仆的心态，你不是那个主人的心态。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主人的心态是什么？那我在这里问一句话，就是说主人还需不需要做事情？要，对不对？而且做的是更加尽心尽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做的更加尽心尽力，想得更多，想得更周全。他又不但要就是保守这个产业，而且想办法要扩展这个产业，对不对？这是主人做的事情。仆人呢？仆人需要做事情，对不对？但仆人做事情是因为主人吩咐他做，所以他不得不做，对不对？所以他不会想着怎样扩展这个产业，他只要说我把我的事情做好就行了，对吧？所以你会看到主人和仆人是不一样的，他的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很容易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叫做 complacency 是什么意思？自满，对吗？所以当我们教会开始，我们有堂了，我们有聚会的地方了，我们就很容易自满，我们很容易停在这里，不再往前走。 不再往前走。但是你如果发现上帝不愿意让你停在这里，神不愿意你停在这里，因为神知道你停在这里的话，你就会后退，你就会慢慢的死亡，所以你一直要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天扩堂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说扩堂，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建成两三百人的一个教堂？因为神给我们这个2.9英亩的这个地 A 克的这个地，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使用起来，对不对？我们还后面还有那么大的场，那么大的空地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要往前走，跟着神的这个带领往前走，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说我们现在有堂了，我们就满足了，我们也可以凑合了，但是神的不是这样，神是要人家让你往前走。所以我们要扩堂，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这块地方好好的利用起来，好好的使用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长老会有这样的意向，要把这个地方建成一个两三百人的一个教堂。所以这是一个主人的心态，我要想办法我怎样去扩展我的产业，不仅仅是停留在这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里面，一般到农村到小年的时候，腊月23，就家家户户就开始大扫除。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很小的时候大扫除是被父母逼着干的，被父母逼着干。父母说啊，今天我们开始，明天我们开始大扫除了，心里面是不情不愿的，被父母逼着去干，然后能偷懒就偷懒。然后当时后面慢慢长大了以后，特别到初中了之后，然后心里面就有那个到 teenager 阶段，心里面就有那种羞耻感、荣辱心在里面，说这是我的家，如果家不好的话很丢脸，你知道吗？所以就开始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大扫除的时候，慢慢就是我成了这个大扫除的倡导者，自己成了大扫除倡导者，就算是带领我们一家大扫除，然后带领我妹妹，那个时候我记得。慢慢长大了之后，父母就不管了，然后我带领我妹妹一起来大扫除。但我和妹妹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俩心态完全是不一样。我看我妹妹这个偷奸耍滑，我心里就很不高兴。我说这是自己的家，你为什么不好好干呢？所以你看这个完全不同的心态是这样。一个是仆人的心态，一个是主人的心态。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也是这样，我们还是以仆人的心态服侍呢，还是以主人的心态去服侍？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夏家的儿女，我们是那个撒来的儿女，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女。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所以保罗在，你会看到保罗虽然讲到我们在律法里面是自由的，但是保罗在另外一处，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我记得是21节，他讲到，他说我虽然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保罗在讲什么？到底在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以为到底在不在律法之下？保罗你在讲什么？你到底在不在律法之下？你说你不在律法之下，那你为什么又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基督的律法之下和这个律法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你在后面就会看到。保罗说我不欠什么，我不欠什么，我也不欠律法的债，但是我欠福音的债，而且我欠福音的债。保罗在罗马书的1章14-15节，他说我欠福音的债，无论是希利尼人还是什么人，我都欠他们债，欠福音的债。所以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在基督里面既然已经得以自由，为什么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呢？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而且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凡事上都不亏欠人，说我不亏欠人，我不亏欠律法，但是要唯有在彼此相爱上面要常以为亏欠，要常以为亏欠。所以你看到保罗就是他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他在基督的律法之下。这基督的律法指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基督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那个无条件的牺牲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所以 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着他这爱接纳我们，完全的接纳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在这个爱上我们就亏欠，我们在这爱上我们亏欠上帝，我们在这爱上我们亏欠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就保罗说，为什么要在爱上要常有亏欠，为什么要在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在后面驱动保罗的不再是那个律法，而是什么？而是那个恩典，那个爱，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我记得是五章那里提到13到14节，如果你们参加 Fun Life 的，你们就应该很明白这段经文。保罗在那里提到，就是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保罗在总结他一生的这个服事的时候，他说这句话，他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一人既为众人死了，所以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活着，而是为基督而活。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到他服事那个动力，他整个一生服事的动力是什么？是因为一人基督为我们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样的爱激励我，让我活着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活，而是为基督而活。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这是我们讲的，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我们在福音之下。我们虽然对律法没有这个 obligation， 但是我们对那个爱，基督的爱有这样的 obligation。 我们虽然不欠律法的债，但是我们欠那个爱的债。所以我们不是被律法催着去做事情，而是被那个爱激动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让这个爱充我们一生里面，激动我们去在教会里面服侍，去爱弟兄姐妹的这个动力，这样的一个 power。 我们家每年都有这样的传统，然后去 National Park 去 camping。 但在 National Park camping 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struggle， 就是在那个他那个 bus room， 用他的 bus room。 然后每次进到 bus， 有时候很多很多次，不是每次啊，有时候很多次进到 bus room 的时候，那看到那个地上扔的全都是那个小纸屑，就纸屑，他那个 toilet 那个 paper 那个纸屑都扔得满地都是。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当我打开门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很不舒服。然后看到这个时候就关到门就走了，然后再选另外一个 bus room。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这个纸屑是不是脏的，是干净的，是干净的小纸屑。可能那个小孩子在那里你去使用这个 toilet 的时候没事干，就拿着那个纸，然后再撕一块撕一块扔到地上，扔到满地都是。所以后来我去那个 bus room 的时候，我就开始把它的全部捡起来，然后扔到马桶里面把它冲掉。然后这样的话，为什么这边做，就是说，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很好的环境。另外一个方面，我可以祝福我在我后面来使用这个bathroom的人。所以我想，我这样的一个心态和那个在打扫这个bathroom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扫bathroom的心态，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照顾，我一定要去做。我虽然不高兴，但我还是去做。但是我的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我不在这里不是吹嘘我自己啊，就是说，因为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想祝福别人，因为我是想我自己 comfortable， 但同时我也可以祝福到别人，就这样去做。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不是在律法驱动，而是在福音里面被福音驱动。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事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被律法来逼迫着我们服事，而是在福音当中，你感受的那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在十字架上的爱。所以我们在这种爱的激励下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来服侍上帝，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样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样的结果。如果我在律法里面服侍，我做了，我服侍了，我看到弟兄姐妹不做，对不对？我心里就很不高兴，你明白吗？我心里为什么，凭什么我做他不做？那么我做得很好，然后他做得不好，那我也不高兴。为什么他做得那么不好？为什么他不守规矩？对不对？你会看到这里面就会有 judgment， 有 condemn， 甚至有在背后有那个 gossip 出来， 心里面有那个苦读出来，说在律法里面服侍就是这样，但是在福音里面服侍不一样。我为什么去做？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服侍？是因为基督无条件接纳我，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他那个牺牲的爱，他那个无条件的爱，所以我是被这样的爱去激励去服侍的。所以我服侍出于自愿的，心甘情愿的去服侍的。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去做的时候，我愿意去服侍他，因为我知道基督是这样服侍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觉得他不配的时候，我还愿意去爱他，去服侍他，因为基督爱我的时候，基督服侍我的时候，我是不配的。我们不是一个配的人，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基督是这样爱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说啊，这个弟兄姐妹他配我们服侍，我在服侍他；那个弟兄姐妹他不配我们服侍，我们就不服侍他。但想想基督，他是怎样的去接纳我们，他是怎样的去爱我们。所以你会发现在律法里面的服侍和在福音里面的服侍完全是不一样。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被基督的爱激动，像保罗说的那样，被基督的爱激励，而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活，乃是为基督而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福音里面你释放我们，让我们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让我们在律法当中得以自由。天父，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被在基督的爱，因着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因着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愿意服侍，而且是心甘情愿的喜喜乐乐的服侍。主啊，真的是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回头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身体为我们掰开、宝血为我们而流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